但是上帝会上帝改变了我。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19到26节。那这里边我们当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最后有一句话，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当这一群的当时的初期教会这一群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这些称他们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来说？我们知道在每一个语言的当中这个语气跟背景上下文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理解，无论是在西方的语言还是在我们的中文当中比如说曾经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试卷，一个考试的一个中文的题，他是这样说，他说两个人的对话，他说你的牙真好看，他说啊那是假的，他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然后问题是他的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我们要必须在那个文化的环境当中，然后在那个上下文当中，我们才能够猜得出来。这个要给这个中文非他的母语的人来听起来的话，考试这就很困难。还有另外一段的话，他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人的在看到另外一个有一群人在这边一起吃饭，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在祷告，然后就有一个人在说，他说小明是基督徒吗？然后另外一个人回答说小明说他是基督徒。然后第三个人说小明是基督徒啊。第四个人说小明还是基督徒呢。请问小明是不是基督徒？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也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最后的26节里边，在结尾的时候他说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如果你去看一些的解经的材料，一些的 commentary 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人会认为说这一句话是指当时的人对那些信基督的一个比较轻蔑的一个称呼，是这样吗？给他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称号是一个很轻蔑的称呼吗？我们要来看看上下文。就这一句话我们在读过的时候，我们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被冠上这样一个名字，或者说跟这个信仰连结在一起，可能是一个被轻蔑的称呼，也可能是一个被尊崇的称呼，也可能只是一个中性的称呼，究竟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如果你常常读圣经，你常常读过这一段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太注意这一段的这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却是一句划时代的话，因为从那一个时刻开始，这一群信仰基督的人，他们被赋予了一个新的 identity， 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不再是犹太教当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全新的信仰，一个全新的身份。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它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从前面开始。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19节到26节。我看你们的那个周报里边也有，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这一段话语中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要说的话。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一段的经文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讲有一群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把福音带到这个地方来。第二段的事情是讲当有一些人信主，甚至有一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在他们的总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要来确认一下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第三段是巴拿巴去把保罗找来，跟他一起在那边来教导这一群信的所信的人。这三段的事情所代表的是一个教会的成长，也是一个信徒的成长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段，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受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我们知道当初在教会成立的时候，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这一群的人，他们很享受在耶路撒冷成立教会，房屋共享，然后一起的天天在店里，在家里擘饼聚会，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知道说，上帝对他们的心意并不是仅仅让他们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只在那个附近的地方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在地如在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神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呢，这样的一群人似乎好像并没有真正的领受上帝给他们的这样的呼召，所以还是留在这个地方。上帝就用了另外的一个方式，使用了逼迫，将这一群人把他们拆出去，把他们踢出去，把他们赶出去。可是你知道，当这些人受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如果受到这样的患难，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不得已被逼迫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离开本土本乡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很可能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很低调的就留在那边，不得已。但是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走到这些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开始把福音带出去了。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犹太全地，带到撒玛利亚，带到外邦人的地方。但是有意思的是，当他们把福音带出去的时候，这个是符合，这是合着神的心意，是神的教导。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九节，他们只向犹太人来讲。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人跟犹太人的文化是很接近的，我们很喜欢跟我们自己的人抱成一团。犹太人比我们更甚，对啊，这样一个民族是非常一个排外的民族，不仅仅是他们在圣经上面，在旧约圣经上面，他们领受，他们以为是神的选民，其他的人都是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呢，跟外邦人是不往来的。所以他们这样的做其实是很符合他们所谓的文化传统的。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一群人不只是向他们的同胞来讲，中间有一些人也开始向外邦人来传讲福音。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很清楚说上帝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全人类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这福音传出去，就是因为这个福音太好了。所以他们把这个福音讲给，不只是讲给他们的同胞，他们的犹太人，也同样的讲给那一些外邦人。但是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内容是什么？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到了有两类的传福音的方式，有两类的传福音的内容。第一类的传福音的方式跟内容是以彼得为代表的。当然我们看到彼得对也向外邦人传福音，同样保罗是第二类的方式。保罗的传福音的方式是向外邦人的，当然他也向犹太人传福音。在彼得所传的福音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以他为代表，他从哪里开始？是从旧约开始来论证基督就是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这是一种同文化的一个交流，因为同样的一个背景，他所谈传讲的这一位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就是旧约当中神所应许的那一位的救赎者。他告诉他的同胞们，我们所盼望的那位已经来了。而保罗呢，以保罗为代表的所传讲的福音呢，是什么样的福音呢？他们面对的是外邦人，他们没有任何的犹太人的背景，没有任何的旧约的背景，他们从哪里来？从哪里出发？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从人的罪出发，人人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来传讲福音，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讲的，当时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以彼得为代表，还是以保罗为代表的，他们讲的，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背景，以什么样的起点开始，终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当他们这样的去传的时候，二十一节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结果跟一个原因，原因是主与他们同在，因此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当我们现在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的困难，我们发现说我们传出来的好像没有力量，我们的信息好像达不到听众的听者的这个心里头去，我们也看不到，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传福音的效果。为什么？十一章的二十一节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因，归主的人很多，有人归主，最根本的原因是主与传福音的人同在。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我们碰到困难，无外乎就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甚至不敢讲救恩的真理，不是吗？我们在一起见面聊天的时候，我们跟福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在谈一些什么东西？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想想看，我们在福音聚会当中有多少的时间是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就是在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们看使徒行传里边记载，彼得、保罗还有其他的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们短寥寥的几句话，短短的几句话，好像就有人信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直接讲到那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福音的本质。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但是我相信，我更愿意相信我们是明白的，只是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讲出来。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肯不肯，我们愿不愿意把它讲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靠我们自己的智慧，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当以我的想法，当以我的智慧，当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或者这么做的时候，上帝在哪里？神在哪里？主在哪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教会，我相信这一间教会也是一样，每一间的教会我们都会做很多的福音外展的工作，福音外展的事工。当我们做福音外展的事工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我们的福音外展跟传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想过吗？我们的福音外展跟传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期待的结果是什么？你有没有曾经当你分享过福音以后，无论对方对你的态度，对你的反应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你都可以对主说，我已经把你的福音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了，我不会患得患失，我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情，可以吗？还是常常我们做完了一次的福音外展，我跟人谈过也好，没谈过也好，做了什么事情也好，没做了什么事情也好，我回头我再去想，我发现我所做的其实很多都是在做无用功。我们的福音外展，我们传福音跟传销有什么不一样？当我们患得患失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今天我这个东西没有销售出去，我拿不到那个 bonus， 我拿不到那个回扣，我拿不到那个 reward。 不是的，传福音我们是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传福音我们是尽心竭力完成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如果你有一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传完了，你回到自己的家中，你安静的在思考说，回忆一下你做过的这一切的事情，你发现说，我可以无愧地对神说，主啊，我完成了你要我做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传福音的这个过程是主与你同在的。要不要去尝试一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在第19节到21节里边讲的一件事情，当这一群的被逼迫的人来到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向这些犹太人也好，向这些外邦人也好，他们来传福音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不仅仅是给他们能力，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与他们的同在表示上帝要他们做这件事情，这是神 approved， 神所允许的，或者神所喜悦的事情。结果就看到了，神使很多的人得救了，归主了。我们可以好好反省一下，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效果跟神同在与否有多大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总的来讲说，这一群人他们已经因着听到了福音，他们信从了耶稣，他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得到了这样的救恩。但是这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不是一个整个故事的一个结束，这只不过是一个生命的开始。我们接下来看会发生了什么事情。22节开始讲到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直走到安提阿为止。这里没有很详细的交代说为什么他们会打发巴拿巴去看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如果一开始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最开始到第 七章第八章之前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也许这些人开始在怀疑说，为什么这里边在外邦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之外会有人去相信福音呢？神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或者是说这个福音传给这一群当中有犹太人，当然也有外邦人，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是一个怀疑。当然我们看到再往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开始，我们看到他们被拆出去以后，不只是向犹大地的犹太人传福音，也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也向撒玛利亚之外的人传福音。就在这前面一点点的就记载了，第十章里边记载了彼得向哥尼流这样一个纯粹的外邦人来传福音，而且他传完了以后他回去报告，这时候也把这件事情讲了，当时听到的人也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他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福音是似乎好像可以向外邦人来传，所以在这件事上碰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差派了巴拿巴去。巴拿巴去不是到那边去好像去检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因为这里边并没有记载。而真正这里在记载的时候，二十三节里边讲到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很有意思，他们所拣选的这位巴拿巴，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人。巴拿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奉献的一个人，当房屋教会房屋公用的时候，他也把他自己的田产全部卖了，然后以后把所得的全部放到教会里边，这是他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做，当时的很多人都在做，也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巴拿巴做的非常的特别，巴拿巴的名字意思叫做劝慰子。巴拿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保罗信主生命转变，开始传福音，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很多的门徒不接纳保罗，但是巴拿巴却不仅仅接纳他，而且作为中间的一个桥梁把他引荐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使保罗在教会里边跟这一群的众弟兄能够得到合一，能够得到接纳。然后保罗接下来的事工才以教会为根基不断的去发展。巴拿巴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看到了，我们教会当中也希望也有更多的这样的人，他看到的不是人的缺点，他看到的不是人的短处，看到的不是很多的一系列的问题，他看到的是上帝在人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很多的早期来的人，或者甚至现在来的人，很多的人是学工程的。你知道学工程的人 engineer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啊，有人笑了。很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老是看到问题。当然了，我们学这个，这是我们的职业毛病。我们不看到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开发，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会有提高。但是呢，当我们对事的时候，我们看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这种 mentality 这种态度也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这里的问题，那里的问题，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会看到我们的配偶有问题，我们的孩子有问题，我今天甚至看到我的狗都很讨厌的。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巴拿巴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一件事情，没有错，初期的教会，你说你看这一群出信的人，他们大概，因为我们往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群人，他大概只是接受了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但是他们很多的东西他们都不懂，不然的话后面就没有需要再造就再成长这一段的过程。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比如说保罗，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当你看他的书信的时候，上帝对他的改变也非常的大，他不只是看到 人的问题，他同样也看到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他存着感恩的心。不过巴拿巴是更大的一个更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工作，而看到的是那个盼望，看到的是那个成长的机会。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他是常常存在着一个正面的一个，现在流行的就是正能量 positive 正面的一个态度。他看到了神所赐的恩救，欢喜，他看到这些人得救，他很欢喜。然后呢，他不是仅停留在欢喜，他也不是单单的仅仅的就是在一个傻乐这种的一个状态下面。他接下来他做什么？他不只是为他们得救而欢喜高兴，他要劝勉他们。劝勉他们什么？劝勉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就这样。恒久靠主是持久的、持续的、不断的保持在主里面，有生命，有神给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是我必须要说，维持这一个生命活下去不容易，这样一个生命活下去不容易。巴拿巴不只是来劝慰他们，不只是鼓励他们恒久靠主，而且同样巴拿巴做了一件事情。第一批的人来到的时候，带来的是福音，带来的是好消息，带来的是救恩，告诉这一群还没有相信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罪得以赦免。但是巴拿巴来不只是劝勉他们，巴拿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人对安提阿教会的这一群信徒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在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当这一群被逼迫而来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一群的信徒，他们把福音带出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是一个信息，是一个拯救的信息。在这个拯救的信息的过程当中，在他们传讲这个拯救的信息的过程当中，神主与他们同在，所以归主的人有很多。在这里再次强调了一件事情，这是第二个人归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4节，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的见证，巴拿巴他所能活出来的那一个生命，影响到，不只是影响到当时的信徒，也影响到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使他们归主，使他们也同样来接受救恩。不是巴拿巴一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直接讲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的同在是很重要。但同样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以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那个基督的生命，同样很重要。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每一次的来聚会，我每教会每一个聚会我都不落，我平时我读经我祷告，这些我都做了，都按照规矩我都做了很多了，为什么好像还是影响不到别人？是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还是没有在成长？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配偶，我看到我的孩子，我看到我们家里的狗，我们家里的猫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是觉得说他们身上毛病一大堆？ 我到教会的时候，我为什么看到这里有缺陷，那里还有缺陷？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如果我们得到了那一个生命，上帝已经把我们的里边开始清空了，我们要像好像硬盘一样清空了一次以后，如果我们不把好的东西装进去，如果不把上帝的那一个本性、那一个形象跟样式不断的装进来的话，我们就只能不断的被动的被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来，不是吗？耶稣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乌鬼离了人的身，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来的屋里去。到了，看到里面空闲，打扫的干净，修饰的好，便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恒久保持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逆水行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把上帝的那一些美好的品质放在我们的身上，放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是不断的倒退。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本身也不是持着一个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要强调，我一直要抓住的一件事情是，恒久靠主是需要我们配合我们的生命，配合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工作。如果神的工作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出现，不断的去有作为的话，我们只能不断的倒退。至于说倒退到什么时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到神的时候，神说退后去吧，我不认识你，那可就很惨。当巴拿巴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人信主归了主，不只是因为他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份，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总会被差派过来去继续的来传福音，也不只是他劝导这一群的信徒恒久的在主里。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巴拿巴他本人，他的信心，他所活出来的那一个生命，使很多的人被影响而归附主。我们的生命今天可不可以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可不可以影响到那一些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让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信仰？两年前我有两个朋友相继去世，这两位朋友都是我在Oklahoma 住的时候在一间教会里边的两个姐妹，都是在那里信主的。两个姐妹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年龄差不是很多，然后都在这第一个婚姻当中承受了很多的痛苦以后分手，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婚姻，两个家庭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双方都是基督徒。两个姐妹都在大概同一段的时间得了癌症，两个姐妹大概都在先后差不是很久离开了地上，但是这两个姐妹的生命却有非常非常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姐妹，她，我去参加，两年前我参加她的葬礼，在葬礼之前我们当当还有联系，她跟我太太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我们在她在 email 当中也常常发一些她自己在得癌症，在这个治疗，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她的一些的心路历程。她的文笔很好，她写出来的东西常常是充满了感恩。我们看到的是在那种痛苦的当中，我们曾经在她离世前我们也去看过她， 他在治疗的时候很长一段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起来，他没有那个能力起来，他有做手术还有在做治疗，但是每一次见到他，每一次看到他所写的文章的时候，满满的都是感恩，满满的都是来见证依靠上帝的那个能力。我们不知道他经受了，后来我们再去看他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才发现他经受了非常多的痛苦在里面。很难去想象这样的一位姊妹居然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非常的感恩。当我参加他的丧礼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因为他当时在中国，在上海过世，那我正巧那一段时间我回国，所以我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就在他最后那两年的当中，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医院，在病床上度过，居然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他带了三十几个人信主，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一个自己得癌症，一个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有的时候他实在是很痛，但是他居然还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当他走的时候，在追思礼拜里边，太多的人来分享他们从他身上所获得的见证，所看到的那个生命。他跟他的先生，第二任的先生，在基督里，在神里面相敬相爱，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前前后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我看到他先生对他的不离不弃，他对他先生的那一个挚爱，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说好，这是上帝，这是我们信上帝的人，我们能够得到，我们能够获得的。可是另外一位姐妹同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完全一样，另外那位姐妹她的癌症的病情比这位姐妹稍微好一点点，她可以自己的，她甚至蒙上帝的祝福，她还上帝还赐给她一个孩子。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她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常常隔一段时间她会打电话过来。可是每一次打电话过来都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她跟她老公吵架了，还有跟教会的什么人吵架了，跟什么朋友吵架了，以后心中非常的不平，所以呢就打电话过来。有的时候是我太太接，有的时候是我接。接了以后的话，就在电话里边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安慰她，去鼓励她。就像这里边巴拿巴这说的，劝慰他们恒久靠主。我们说我们依靠，可以依靠上帝，我们来改变，我们存着一颗依靠的心，求上帝的怜悯。我们不知道上帝会不会来医治，我们知道上帝有能力医治，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他医治不医治，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是让我们可以去承载我们所面临一切的苦难。但是每一次跟她安慰过来以后，过不久又出现了，又跟她丈夫吵起来了，又对她的什么公公婆婆有意见了，又在教会里边好像觉得所有人都不关心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说她信耶稣吗？信。她知道祷告吗？知道。但是当她最后走的时候，没有人陪伴在她的身边，连她的先生都不愿意陪伴在他的身边。两个生命，我也很盼望将来在天上，我不只是看到第一位的姐妹，我也希望能够看到第二位的姐妹。但是为什么在地上一个人在他的追思礼拜当中，有太多的人来见证上帝在这个人身上所活出来的荣耀，另外一个人就这样子孤孤单单的离开这个世上？都是信耶稣的， 生命有没有见证？主同在给了我们有生命见证的可能，而生命有没有见证，是我们愿不愿意来顺服这位主，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说我们的生命如何去改变呢？如何能够才像巴拿巴一样，能够活出一个大有信心跟生命的见证呢？巴拿巴不是一个全能的人，他有他奉献的心，他有他劝慰的心，他有他看事情看到正面的那种非常能够给人带来鼓励带来激励的这方面的品格，是上帝所使用的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但是巴拿巴他知道他自己有一些他所不能的，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25节，我们看第三段，他往大树去找扫罗，就是保罗。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信主了。我们知道保罗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在神的救恩真理上面，非常的根基非常的牢固，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知道神要让跟随他的人要做什么，所以巴拿巴也知道保罗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他跑去大树，大树离安提阿并不是很远，跑去大树把扫罗找来以后呢，他就跟扫罗，请扫罗跟他一起同工，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在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教训了许多人。所以你会看到，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在教会里，我们就这样子，大家一起来聚会，大家一起团契，彼此了解，然后大家一起欢欢喜喜的生活就好，就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会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地方待了一年之久，究竟为什么不能够在一年之前刚刚信主的时候这一群人就被称为基督徒呢？而是到了一年之久之后这一群人才被称为基督徒呢？我相信圣经在这里已经交代得很清楚，这跟他们的教训教导是分不开。教会都干些什么事情？办活动，组织崇拜，大家有一些的团契的机会。可是我们的教会跟 social club 跟社会俱乐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这一群的人他们被教导，或者是教导人明白神的话语，就像主耶稣所吩咐的，不是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教会的最大的功能两件事情，把福音带给那些未信的人，而当人相信了以后，去教导鼓励帮助人活出神的心意来。只有当这样的情况下，这一群人才被称为基督徒，因为他们不只是相信耶稣，他们不只是依靠耶稣好保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们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只当这一群人跟随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才被称为基督徒。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表明说我们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但是当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是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不是吗？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称，而这一个划时代的宣称从此给了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救恩并且愿意开始正在持续的 活出基督的生命的这一群人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叫做基督徒。安提阿教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受益者，这一群的人是受益者，他们是福音的受者，他们领受了福音，但他们同样也是受教者，他们的生命在劝慰教导之下发生了改变，所以当地的人称他们为基督徒。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第13章的时候，安提阿教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跟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刚才讲到了两件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件事，他们是福音的受者，他们领受了福音，他们同样也是受教者，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领受了教导，他们活出基督来。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不是这一段经文里讲的，而是接下来他们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成为了差传者，他们是福音的传递者。他们作为巴拿巴、保罗还有更多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出去的基地。今天的教会的榜样，如果我们在看圣经中所记载的，我们很多人会想到说初期教会的榜样就好像在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大家凡务工用，天天擘饼祷告，使众民得喜悦，很多的人信主。但是今天教会的榜样在我看来，一个更大的榜样是安提阿的教会。对比安提阿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缺乏什么？我们需要有什么改变？对我们个人来讲，听主的命令，顺服着主的教导，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我有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听主说我们要爱你的邻舍，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你有没有想过爱我的邻舍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是我的左邻右舍，在我住的地方，也可能是在教会里边，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碰到的神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一些的人。上个礼拜我参加一个 seminar， 一个讲座，其中有一位他是来自于一位讲员，他是来自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个讲座呢是关于教会的安全safety and security， 安全跟保安的这方面的。但他是负责他们一个很大的教会，他是负责的一个教会的这个保安。我们知道前几天在德州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在教会里边的暴力的事件很多，我们只是没有到那个程度，或者我们很少去注意而已。所以很多的大教会呢，其实很早就开始使用了这种 security 系统，这种安全的这些很多安全的措施，包括很多的这种摄像头在那边。他当时给我们放了一段的录像，在他们的一个星期天的一个聚会，很大的一个教堂。然后呢，他们就会注意一些。他告诉说这我们负责这些的教会安全的这些人呢，当值的这些人呢，要注意教会当中有一些什么人表现比较特别的。OK， 你要小心了。当这些人比较特别的时候，你要小心。所以他就给我们看一个录像，那个录像里面呢，就在比较前排的呢，有一个人当时他们在开始敬拜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呢，他你知道你在那个，如果你去downtown那个底特律，你会看到很多那种戴着那个有帽子的那个衣服，把那个帽子慢慢就遮得很下边哈，然后那种穿的有点破破烂烂的那种人哈。他就有一个人，他们是一个教会，我们看大部分人都穿的是像有点像 business casual， 或者是戴着打着领带啊，穿着西装很正装的去的。那这个人呢就在里边就 第一眼就让你看到他很特别。然后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注意这个人。这个人呢又坐在比较靠前。当你坐在靠前的时候啊，你就要紧张了，因为你不知道这种很特别的人，不知道你当你牧师讲着讲着，突然从下边上来了，跑到台上去会干些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把那个摄像头一直盯着他。那这个人呢，你就会注意到，当他在大家站起来在敬拜唱诗歌的时候呢，他没有站起来。然后呢，他把那个帽子拉起来，然后以后就蜷在那个地方，那个凳子上面，什么也就是没有什么动作，就是这样窝在那个地方。好了，然后等到开始讲道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头就抬起来了。哎，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插在他那个 pull over 的那个前面有个大的口袋里面。当他插在那个大的口袋里边的时候呢，他那个录像就会看出来，他那个口袋前面他鼓鼓的，很多的，很好像里面有很大的东西一样。然后他们就很紧张了。哦，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再一看，那就更紧张了，因为他前排他坐在第二排，前排就坐着一个人，是个比较大的人物，是个 US Marshal 的一个什么很高级的官员。哇，他们就一直是盯着他们，一直盯着他，盯着他。然后结果就看啊，他在这边手一会儿插进去兜里，一会儿又拿出来，反正不管拿出来插，反正前面那个衣服就是鼓鼓囊囊。直到聚会结束，他们的这个神经就一直绷着。不过有一件事情，他们意识到这个人很特别。当他这个人聚会结束离开现场的时候，作为教会的 security 的人，他会可能松一口气。好，我任务完成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他们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你好，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好，然后看你很疲惫的样子，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没想到这个人马上就哭起来了。他说他三个月前失去了工作，他的配偶离开他了，他的腿因为 circulation 因为循环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一直站，所以刚才他在敬拜的时候别人都站着的时候，他只能坐在那个地方。当人不问的时候，他可能就这样子就走了，下次可能不会再来了。但是这一个机会，作为那个教会保安的人去跟他打招呼，然后开始关心他，开始帮助他。几个月以后他受洗了，在几个月以后他太太回到他身边，他太太也受洗了。我刚才为什么要谈到我们做工程师的？我也是做工程师的背景。为什么我们会看很多东西看到是负面的，我们却没有看到人的需要？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都是那些非生命的东西，却看不到那个生命的需要在里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一些的人，他第一次来教会，你有没有跟他打招呼？你有没有问候他，有没有试图去了解他为什么会来教会？有没有碰到过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人，他突然出现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是不是他在生活中碰到困难？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属于基督的生命，怎么样活出来？不是我们只是领受了上主日学听到，而是真正我们能不能把那个神的命令，让我们去爱邻舍等等的命令，能够在一点一滴当中能够活出来。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我刚才最开始我就讲过，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适合做牧师的人，但是上帝会改变我，因为我过去看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的人看到的问题都是问题，甚至连人都看不到。但是今天我在教会里边，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说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机会传福音，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靠着圣灵那个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真正能够看到，你真正愿意去看人们需要主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太多的机会你可以去爱你的邻舍，有太多的机会你可以把福音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是否愿意来尝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自己领受了这样的生命。主，我们也相信，主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来改变。主，但更我们更愿意的，不只是看到你放在我们身边的那一些的榜样，怎么样去遵行主你的命令，你帮助我们自己也按照你的旨意来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不只是因为我们相信你，也不只是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依靠你，更是我们愿意来顺服，来跟随，来效法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能够活出与我们身份相称的行事为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